写错了，写错字了。我自己 control 还是你们帮我处理 PowerPoint？ 好吧哈 ，OK， 你们好，还好，赶得及让大家读《创世纪》啊。我们今天会一起来思想关于在《创世纪》里面，神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约。记得上一次的是什么约吗？彩虹之约，记得吗？然后呢，彩虹之约是给全人类的啊，所有的人都给的。然后再来到创世纪的十二章啊，神特别拣选了一位我们很熟悉的人物，那就是亚伯拉罕。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一个约很出名也很重要。我们有人称它是救恩宣教之的约，或者是宣教之约救恩之约，也有人称它是亚伯拉罕之约，是给所有神要拯救的人群的。在我们继续思想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要感谢你，因为你不单只是创造了人类，在我们现在最终堕落的时候，远离你的时候，你早早就计划好，你要拯救我们，你要向我们显明你对我们的爱，你创造我们的目的，并且你也给所有蒙恩的人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分享救人灵魂的那种喜乐。我们恳求主，你用你的宝血遮盖孩子，遮盖我们整个会场，以致我们大家都在你的同在、你的看顾当中，以致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这个宝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单只明白，也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让我们也跟亚伯拉罕一样领受这个约，并且去实践这个约。求主完全的掌管，以致讲的、听的都能够同盟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亚伯拉罕我们大家都蛮熟悉他的，是吗？然后刚才读过，我会把这一个月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是亚伯拉罕他蒙神拣选，他蒙召得到来领受神所给他的祝福。亚伯拉罕是谁呢？下去我们很多人称他是信心之父。哇，为什么他的信心这么大？信心之父我们很熟悉他的故事，很多不同的故事，他的一生充满许多令我们得到造就学习的功课。他的故事特别让我们很震撼的，至少我最震撼的一段是他献上他的最爱，他的以撒，他唯一的以撒。我们看见他对神毫无保留。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呼召他跟他所立的约是什么。神在圣经里面起初介绍亚伯拉罕的时候，并没有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没有没有这样伟大。他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像我或者像我们当中一些人一样。可能我们这里有些人觉得自己是 number one 我就不是，我一点都不是。但是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为什么说他普通呢？你翻开圣经十二章之前一点点，圣经介绍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亚伯拉罕的爸爸是塔拉，然后他的哥哥是谁，他的兄弟姐妹是谁，然后他太太是谁，就这样。然后他住在哪里，当时住在哪里，就这样。没有说他有多少财产，他有是做什么行业，一点都没有，因为没有什么好介绍的。但是神却临到亚伯拉罕。现在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这是用新译版翻译的，所以新译版比较靠近原文的时候就不称耶和华就翻译那个叫做亚威其实就是耶和华，同样意思。请大家来。
亚威对亚伯拉罕说，走出来，从你的地，从你的家，从你的家
不太整齐，再读一次，请。亚威对亚伯拉罕说：“
走出去，从你的地，从你的家，从你的父家，到我
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说，或者亚，当时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哈，后来神才叫他换一个名字，叫他做什么呢？走出去啊，用了三次从。下一个 slide， 他真的照着神吩咐他的地方，他虽然当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这一幅的啊图地图就告诉你，他真的从他的地方哈兰在上面，看见吗？哈兰哦，然后向南方一直走，所以你刚才读到第九节的时候说他继续往前走，向南走，因为神带他就是要去那个地方，因为向南走最后到的地方就是迦南地啊，那边是埃及迦南地，然后哈兰乌尔哈兰在上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能够蒙拣选，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解释？因为圣经说神凭着他的心意，他去拣选人，呼召人，但是原来神呼召人的目的是要让他得到祝福。刚才你读的那节圣经呢，看见亚威，好像我刚才解释，就等于是耶和华，等于主上帝的意思，把它放在句子的前面，意思是它是主动，它是主词来的，耶和华是主动的那位神，所以宣教的开始是从神自己开始，不是因为你和我觉得我们信的耶稣要去分享福音，对不起，不是，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有爱心，爱世上的灵魂，所以我们去宣教，我们去传福音，但是圣经很清楚的指给我们看，原来宣教是神的心意，是神自己主动去做这件事，神拣选人呼召人去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刚才你读的经文里面有三次走到走啊，对不起，走这个字是没有主词在前面，没有说亚伯拉罕或什么，我们也知道啊，英文也是这样，假如只一个动词走在前面，那是一个命令式，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讲之后，马上亚伯拉罕一听就明白，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不能够讨价还价，只能够去做。你看见红灯转啊、黄灯转成红灯，其实那就是一个命令，停车，对吗？啊，是没有的讨论的，或者让我明白为什么没有，因为它是命令式。然后刚才用新译本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三次从啊，对不起，不是新译本，是直译，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把每个字都翻译出来的时候呢，也是说那三个从你看见是越来越强烈的，你也知道，已经知道了哦，读圣经已经习惯明白，有些字常常用就是很重要的意思。神在告诉亚伯拉罕、亚伯兰，你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你要离开你自己的家庭，你要离开你的家族。这些是什么呢？你的家谁管？你买的地谁管？都是你自己管的，是你的吗？就是你的主权，你所掌控的东西。神说，亚伯兰出来，从什么什么，全部从你自己的主权，从你自己的拥有，从你自己的掌管当中出来。出来做什么？到我指示你的地方。指示这个字很有意思，指给你看的意思，这神要指给亚伯兰看见的东西。当时还没有看见啊，没有，神说的时候还没看见，但是神说我将要指给你看，将来才看见。圣经很好，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回应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知道吗？其实他们本来住在乌尔，但是他的爸爸是不是神有跟他爸爸说？圣经没有提出来，但是他就从那边离开，来到哈兰。对不起啊，对，停在哈兰，然后呢，他拉就是亚伯兰的爸爸就死在哈兰，他没有继续走，所以他看不见神要给他们的那一个 宝贵的应许，神他们有机会看得见神要赐给他们那宝贵的应许之地。亚伯兰能够这样做，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凭信心领受了这一个命令。你说凭信心实实在在是好像很抽象，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信心就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还没有看见能够相信能够接受，那就叫做信心。你等到看见才来说好我现在知道了，那不是信心，那只是一种认知，已经看见了才来信。亚伯兰就能够在还没有看见神跟他这样说他就做了。所以在亚伯兰身上信心的定义得到印证了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能够这样，假如神告诉你要你做一件事情，特别是你很清楚是神要你做的，就像神跟亚伯拉罕说话这样很清楚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明明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做，为什么？我们觉得太难了，现实看难题好多，问题好多，矛盾好多，我自己力量也不足，还有我问一下四周围的人说什么，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你不行的，这不是你该做的。那我们就参考了很多意见之后说，神了对不起，我觉得你讲很对，但是我不行。什么意思？我们不能够相信。你知道当时神要亚伯兰这样离开他的本地，他的家，他的父家，以前的人不常常搬家，不像我们这样啊，哇哪里好我们就搬去，不是。现在神这个这一两个世纪，神把人类搬来搬去搬来搬去，一天到晚搬啊，中国的人都搬来澳洲了，然后澳洲的人又搬进去中国了，什么赚钱嘛啊，投资哦，这样搬来还搬去。但是以前是没有的，何况你知道读圣经你又知道亚伯兰那个时候很富有，他有的产业很多，有羊有群有骆、有羊有牛有骆驼，还有家丁，他一个儿子都没有哦。他有的东西很多，说要搬一个家太难了。但是神说，第二节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回应怎么样呢？哦，好，我把你回来。刚才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总结一下哈，宣教是由神主动的。是神自己照着他的心意拣选呼召一些人叫我们起来。假如你要走路，你不能躺在地上走路，也不能坐着走路的，对吗？除非你用轮椅哦。那亚伯拉罕那个状况不是这样，所以你要走路的时候你必须怎么样起来离开你现在的地方才叫做走啊。假如你起来然后站在这里没有离开，那是站着不是走，同意吗？这是我们中文字很有意思哈，所以走的意思是说离开你现在的状况。从这个状况是什么状况？一个自我中心，自己掌控一切，自己做主决定一切的这一个状况离开。从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状况离开，离开然后之后做什么？来遵从神的旨意，神的带领。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是神要让亚伯兰来完成神的计划。所以宣教假如从这一节圣经来说，就是神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离开你那种自我做主的状况，来跟从他，来遵从他，照着他的方法，照着他的指定意思来完成他要你做的工作。不只是去传福音带人信耶稣，也不只是去短宣，那只是其中的一点点，最大的基础在这里。所以求神帮助你和我能够去明白这样，以致我们做 有宣教的时候，讲宣教的时候，你的心胸是更宽大的，你的意向是更明确的。然后亚伯拉罕的回应是怎么样呢？请大家一起读好吗？那些不同颜色的字，请你一边读一边数一下，请。我必
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我必使你的名为大，你要成为祝福，我要赐福那赐福你的，那轻看你的，我必救赎你，地上所有的家族都要因你得福。
有多少次福字啊？啊，五次。这里五次合不得，我查了英文圣经新译本和合本。刚才这个是直译，从希伯来文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出来的，都是五次。也就是说，原来神呼召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的，给他这一个使命是什么使命？给他什么命令？叫他起来出去做这个，为了什么？让他得福气。我们常常以为我去做宣教，就是我牺牲了，我很惨了。好，对不起。不是，神最基本的意思是让你得到福气，让人透过你来得到福气，这就是宣教。不是牺牲啊，是让你得着啊，让别人从你得着啊，太棒了。这两节短短的经文有很丰富的信息在里面，它被称为宣教的使命，也我们常常称是亚伯拉罕之约。其实在这十二章之前一点点，是十一章是讲巴别塔。当彩虹之夜之后，那些人呢，活在地上的人，就是挪亚的子孙哦，他们就在想，假如有一次神又再来一次用洪水毁灭怎么办？所以大家就合起来要建一个很高的塔。高到哪里？高到天上去。假如有一天我们做错了什么，神又用洪水毁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死的，不像以前的人，也不用造方舟，我们就从这个塔上到天上去。神啊，你刑罚不了我，哈哈，我有路可走了，我建一个塔到天上去。还有造这个高塔的目的是要给自己留名，你去读，你回去读啊。但是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告诉他，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还有你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赐福给你，让你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谁瞧不起你的，我就咒诅他，地上所有的家族万民会因你得福气。啊，读完这两节圣经，我觉得很精彩。当一个人蒙神拣选来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福气，不单是这样，神还说，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我给你福气，谁祝福你我就赐福给他，谁瞧不起你敌对你我就咒诅他。哇，神是我这一边的，是我同一个阵线的。这就是耶稣在大使命说，假如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最后的应许是什么？我就与你们同在，跟你在一起，同一个阵线，就是那种同在，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使命，差我们出去，呼召你去传福音，或者承担神的一些的事工的时候，服事的时候，目的是让你得到福气，不是叫你牺牲。我们要多多想神给了我们多少，而不是老是想我牺牲了多少。所以这两节圣经也告诉我们多一样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得到伟大有名，不是你自己说有就要有就有的，不是你自己去争回来的，也不是你自己单独你去奋斗回来的。对不起，假如不是神给你，你是没有的。神给你有机会参与，可以奋斗，可以努力，给你有成长，这也是另外一种的祝福。但是真正让你成为大，你的名声很响亮，声誉很高，是因为他给你的， 假如有一天有人咒诅你，有人冤枉你，你不要生气，也不要去争，把那个要去争要去 fight 的那种时间精神留下，等神来给你吧。所以别人怎么对你，你不必生气，不用耿耿于怀，伤害了自己很多细胞。你知道一个人发脾气或者很忧郁是死了很多细胞吗？不要不要，他要吗？他冤枉管他去，因为有神在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说谁轻看亚伯拉罕或者轻看神给他的这一个使命，他要做的这个工作，神会咒诅他。所以假如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啊，假如教会不做传福音，不做宣教的工作，或者把这个工作看得很轻，不重要，就是看轻了，神的回应是什么？你读到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鼓励我们宣教的奉献，宣教的事工，我们可以代祷，可以奉献，也可以参与。所以求神激励我们，让我们是那种祝福宣教事工，祝福出去服事的人。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你年纪大你不能去没关系，你不是没用，你可以祷告，可以奉献。所以我们一样有机会参与的。所以宣教的意思是说，那个得到蒙福气的人要成为一个输送福气的人，使别人祝福。就好像我们家里各个人都有这个水管，水管接到水龙头，然后呢一开水龙头水就来了，然后那个水管就把水输送出去，我们浇花对吧，或者要洗地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是水，那个水管另外一头先有水才能够出去的。所以我们要先与神联合，得到这一份的福气，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假如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亲友家长，你还没有信耶稣，求神感动你，催促你找教会的人，找传道，找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让你明白怎么样去蒙受领受神给你的祝福，让你成为一个输送祝福的人当你有 水管接到水龙头的时候，就能够浇花，就能够向万物成长。我们只是那个水管而已但是我们有两边的工作要一起来做。所以求主帮助你和我，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再下一个还没有。所以祝福出了现了五次刚才我们讲过了。这个人物你知道吗？这个姐妹你认识她吗？大概不认识，因为她已经去世很多年了，1982年就去世了，可能你还没来澳洲对吧？什么意思？说什么听不到？
还没出生。
对对对，真的。但是这个人你必须要知道她在少年的时候已经犯上癌症，他的名字叫苏恩佩他为什么那么出名呢？这个长期跟癌症在癌症里面来奋斗来搏杀的人，要争取活着机会的人，他有什么了不起？他没有结婚，因为他有病嘛。但是呢，他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在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主，他受他的校长的影响，他决定他知道神给他的是多少，神给他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神给他是永生的祝福，他就决定奉献一生给神用。但是他没有去神学读书他没有神学院读书，因为他也生病嘛。但是他就到四周围去看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件事情，当时已经开始很多的刊物，很多的game 这些都是对少年人没有帮助。他是一个很好的主日学老师他去到香港一个最贫穷的地方做音乐，小学的音乐老师，他要去 帮助这些很穷苦的小孩子学音乐，透过这样让他们认识神，他也这样赚自己的生活费了。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在香港看见香港的刊物各样卖得很好的，给青少年看的没有一样是对他们是整个人有建树。他就想怎么办，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弟弟妹妹以后怎么办？父母只顾赚钱，然后谁管这些事？教会也没有做好，怎么办呢？因为问题太大，他心中有一个负担，神感动他才有负担，他就要 创办一个刊物，一个很、比较、怎么说、有趣一点给少年人可以读可以看的刊物，叫做突破少年刊物、他就找了一群人，大家听明白他的心中的感到神给他的呼召，其中有一位大家知道的叫蔡元云医生、他们就一起来做这个刊物，做得很不错。后来他因为医病，他去到香港，去到这不是去到新加坡，去到台湾，他也把这个意向给别人分享。所以在新加坡也有突破机构，马来西亚也有，台湾也有。他不单只是创立了这一个突破少年，他这个心智要为下一代的人，也不是他生的，就是比他年轻的一代的人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心灵里面可以得到造就的。他就把这个意向分享之后呢，他去世之后，这一群的、弟兄姐妹慢慢发展，就看见他们就上一个就买了一块地，就建造了突破青年村啊，很漂亮的一个营地，然后常常每年做很多不同的活动，也有啊图书馆给孩子们来看书，来帮助台香港的青少年人建立他们的品格。下一个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同行就是要坚持。现在的青年青少年人没有坚持的，对吗？你同意吗？你做一份工不开心你就走了，很多人来这里读书也觉得太辛苦了，没有人替我洗碗洗衣服我就回中国了。有些人来到这里读书说这里没有说睡午觉他就回国家去了。我说啊，没睡午觉就要回去，这么困怎么读书呢？他问我，我说父母给花这么多钱给你来读书，不坚持。很多人是常常换工作的，有些人做不到一个月就走了教导培育他们还有一些的活动是很有意思的，就是逆行先锋。这个社会这么败坏，我能够逆行走向上，走追求圣洁的生活，逆行先锋。他推动很多这样的活动来帮助的青少年，也建立许多的青少年这是他们那个突破少年村里面的相片。我们看见这个姐妹她领受了呼召，在他可以做的范畴里面他就做了这么多。下一个，他只活了那么一点点的日子，他离开世界到出生到大概50岁左右，他写了这么多本书，还做了那么多工作。你到现在写了多少本书，我想请问一下。他说他最出名的一本书叫做死亡别狂傲，因为他是天天面对死亡的人。这里有病患的 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找这本书来看，面对死亡的人怎么样来完成神给他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也顺便提醒你一下，无论你要做任何一个侍奉，你都必须要明白这是不是神要你做的。讲得简单说，呼召就是说神要不要你做，不是那件工作好不好，不是、需要很多好的工作也很多，但是哪一件是神要你做的。很多人说我看见教会没有人做主日学老师，没有诗情，没有这个没有那个，缺乏一大堆，所以我就来做，因为我有，我懂，我会。 这是最糟糕的侍奉态度。我希望我不是批评任何一个人，也不是针对，我不知道你们的哈。假如因为有需要你来做，意思是说你有你可以给，对吧？你就是比较优越一点的人咯。假如有一天有一个比你更有更会的人来，你怎么办？就不做了。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我们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她说我不做这个，我说那你要做，你做这个，这个我也不做，样样都不做。我说那你要做什么？她说我要做大家不能做的事情。我当时听了也吓到了，这么骄傲的人哦，他很会圣经啊，圣经比赛一定是他第一了，他记性很好，但是他的侍奉态度不好，读完神学到今天都没有一个侍奉甘位。这是我认识，从小就认识的朋友，他比我还先进神学院的，但是他说有需要我才做，没人能做的我就来做。神学院毕业很多年了，到现在没有一个侍奉岗位，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敢再问他为什么，为了让大家很伤神啊。我们曾经是好朋友，现在比较大家隔得太远，联络少了。所以我说这句话是对的，我观察了很久，教会有需要我来奉献，那没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不奉献？我们奉献不是因为需要缺乏，是因为我顺从神的命令，神说要做的事情我就去做。所以我们常常侍奉的时候，有时候很容易灰心，因为有人比你更好，或者这个机会不再留给你了，这个缺乏不再有了，因为已经解决了吗？那我们不用侍奉了吗？所以求神帮助，假如你真的曾经有这样想，不是很坏的事，但是不是最正确，不是圣经说的那种侍奉态度。是因为神要我做这个，我因为爱神爱人我去做，所以问题多少缺乏大小我都照做。亚伯拉罕不是因为缺乏，也不是因为任何，只是因为神吩咐他就走上去了。接下来神跟亚伯拉罕怎么说，请大家读。亚伯兰就打错字，对不起，是75，是不是74？按错 slip finger。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神跟他说了之后呢，他就一直用了好多次出去去，这是一个在希伯来文是一个有指一个方向这样的啊，是有方向性的那种去，从这个地方出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或者期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是有方向的。所以神呼召我们不是没有方向的，神是还没有告诉他啊，但是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神带领他，他照着神的方向就去了。他走向啊，也是有方向的意思。他原来他出来照着神的吩咐带着所有的东西出来是有目的的，那个目的不是他的目的，是神的目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常常去旅行或者搬家或者移民，我们自己的计划好周到，对吗？啊，我们有 schedule itinerary 一大堆，很多人也是跟神这样说的，神你要我做这，那告诉我做多久， OK 多少年多少个月 还有啊，布拉昂神啊，你要给我一个很清楚的 working plan， 嗯，啊，计划 step by step， 我看了批准我就去了，我不批准就不去，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怎么做？这句话太可怕了。你的官比神的官还大，那你来做神？有些弟兄姐妹在开会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怎么可以做？哇！但是很可惜，牧师会尽量去不发脾气，但是我心中就会想，那你来做神吧。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有一个教会的牧师离开之后呢，我就知道之后，我就说啊，为什么你的牧师离开呀？这么好的牧师，为什么你们没有留住他？你知道有一个人跟我什么说，我们的牧师不听我们的话。我在想，还好我不是你牧师。哎呀，好可怕！教会那么多人，还是一个蛮大的教会哦，几百个人，那牧师听几百个人的话，做媳妇都惨了，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一句话都没有说，神从第一节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就一个行动一个行动一个行动，我把他所有的行动列出来，他去带着出去走向来到经过到了，不说话做事，顺服神去做事，在顺服之前必须有谦卑，同意吗？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假如我们的教会要做宣教，我们首先要学的是明白神的心意，然后谦卑去行去做，顺服去做。亚伯兰带了他所有的东西啊，你刚才读过妻子所有所有的东西，然后一起去。亚伯拉罕顺服神的，遵从神的方式是回应神所说的就去做，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说神啊，让我做完这个，让我做完那个才去，他是马上就去。神说我要赐福给你，他就相信。其实你在想，要我搬这么多的人一起去，带所有的财产一起，路上死了多少骆驼，多少羊，多少牛，他不计较，他相信神说赐福，死了多少东西，失去多少东西，仍然有得福，因为神所赐的福气比一切都大。感谢主，亚伯拉罕告诉我们他的自己的言，不是身教，告诉你怎么样做宣教。既然这是一个宣教的使命，我们也必须要用这种态度去做。圣经说他来到那边事件的地方，摩利亚树下，可能这是树很特别，所以又用它好像做一个很特别，好像一个记号这样。刚才读的圣经告诉你，他那时候去到迦南地的时候，有谁住在那边？迦南人就住在那里。什么意思啊？比如我告诉你，哎，这个位置是给你预备的 reserve 给你，但是我看见另外一个人坐在那边，那这个位置就不是我的了，是不是？你跟你的孩子说，哎，这个 ice cream 是给你的，但是他看见弟弟已经在吃了，他怎样？他就哇一声哭了，没得吃了，别人在吃了。神说给你，但是有人在那边住，也是说困难在那里，挑战在那里。所以你清楚神的呼召，清楚神的指示，不等于一路顺风，仍然有困难，仍然有拦阻。所以神的呼召，神的指示，不等于没有困难。这些困难，这些拦阻是什么呢？是要考验我们对神的相信，对神的顺服。当他这样的时候，我们读下去第七第九节，请。 感谢主，困难来到的时候，耶和华向亚伯拉罕做什么？显现。哎呀，神给他看见神自己，他看见困难，神说：“哎 ，I'm here， 看着我，不要看那个。你有困难的时候，你看哪里？看自己，看困难，对吧？不，我们要看神，神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神真的很幽默。你细心读的时候，哈。”你真的觉得神真的好幽默，他说我要把这地，就是现在迦南人住的这个地赐给谁啊？赐给谁？请你看，赐给谁？赐，不是赐给你，是赐给你的后裔。哎呀，亚伯拉罕说哈，困难这么大，你说给我，叫我搬家搬了这么多，现在原来这个地不是给我，是给我将来的子孙。你知道他的子孙多久之后才拿到吗？400多年后，还要摩西去埃及把他们领，很辛苦领出来过红海，这样才来到，在旷野漂流40年后才来到。但是亚伯拉罕知道这个祝福是大的，他相信跟他说话将他显现的神，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做什么呢？他就起来筑了一座坛，就在那边敬拜神，向他显现的神。显现也是让你看见的意思哈。啊，住这一套坛，其实坛就是拿来敬拜神的。当时所有四周围的人都是敬拜多神教，特别是迦南地的人，什么都可以拜，一大堆。但是他来拜神，你去想，假如是你，现在邻居搬了一家人，哇，来到的时候5辆 BMW， 哇，排到满，进完车库还要排在外面，还有3架。班级，你一定呼呼，谁来的？然后呢，你看他搬进屋子的全部是最名贵的皮沙发、皮桌子，所有都是皮的，然后搬一大堆水晶的东西摆设进去，所有人都出来看。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来到这里，他带的东西这么多，所有的人都来看，这个人谁呀？为什么来到我们这里啊？然后呢，神向他显现，他就在众人睽睽之下，众目睽睽之下，他就筑了一座坛。这座坛是活化的，所以 很整齐，相信没有这样整齐的。啊，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然后他就敬拜神，有献祭，有敬拜神。我相信一大家的人就问他，哎，你拜什么神啊？你这么有钱，你还拜谁的神啊？哪一个神？他就有机会跟他们讲，这是亚位。天地万物唯一的真神，对吧？我们知道坛的意思是说一个敬拜的方式，所以宣教的首先一个侍奉，不是你去做讲啊讲啊讲啊讲啊，而是你自己的敬拜生活怎么样，神是不是在你生命中为首位，你对神的敬拜尊崇，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信仰生活如何，那是最有力的宣教。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在原文里面这一个求告也有宣扬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你的宣教工作里面，祷告是很重要的一环节。所以我刚才说许多长辈可以参加宣教，你来做祷告，当然直接去宣教的人也需要祷告，他就是这样以一个敬拜的生活成为他宣告神，他以他祷告的生活来宣告这位独一的真神。还有圣经说他就渐渐往南地去了，就是一步一步去，就是说他持续遵守遵行神给他的使命，没有停下来。当你遇到困难，许多的人不一定跟你同心的时候，你能够持续的向着神要你做的目标去吗？假如神感动你要你做事情，但现在你不是很会谈怎么办？开始是学咯，向着那个目标去啦。你心中有感动要叫主日学，要带查经，但是你觉得自己很是不够。我在神学院遇到很多同学，这样我说你为什么来读神学？啊，我现在老师牧师叫我做主日学，我觉得圣经不够，所以我就来读了。很好，他说我没有准备去做传道，所以没有护照，但是我要做主日学老师，我是先来读了。很好， 这就是一步一步渐渐朝着目的地去。装备你好你自己，让来侍奉神，来成为一个使别人蒙福气的人。下一个，这就是刚才你看过的，亚伯拉罕就一直从哈兰一步一步向南走。他的故事，他在这一条道路上，神应许他说：“我该给你的后裔。”当时他连儿子都没有，但是神的应许，神说给他赐福，给他最大的赐福是给他一个儿子，从那边成为一个大族，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很大的民族。其实神对我们现代的人有一些，你说亚伯拉罕好遥远，都是圣经故事，你很滚瓜烂熟。其实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他们的生命也是曾经被神拣选呼召拯救蒙福之后，成为多人的祝福。我现在介绍一个人物给你知道，你认识他吗？他是我们广东堂 Daniel 的弟弟陈恩明牧师。他很早就跟家人从国内中国来到香港，小小就去教会听到了，他是潮州人，我也是啊，所以呢他就去教会听到，但是他听到听没进去，但是少年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希望很新潮啦，有很自由啦，所以他就有人家给他烟他又抽烟，给他酒他又喝酒，越来沉迷在醉中，甚至他吸毒。但是感谢主，他的妈妈爸爸一直为他祷告，他们兄弟姐妹现在都是很优秀侍奉神的人哈，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认识，他们为他祷告。感谢主，有一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他妈妈等他的门，他看见妈妈满眼都是眼泪，妈妈已经在等这个流浪在外，当时很那个时代叫 hippies 啊，他就是跟着这些，他觉得自己很棒，我要自由，我想什么就做什么，没人可以讲我，还有我做什么就彻底做，就彻底的沦落。这是他自己讲的见证，不是我说的。但是在他22岁那一天晚上回家，他妈妈，他本来想问妈妈又什么啦，哭丧着脸，但是没有，他还好，还没说。很无情的这些话还没说，他妈妈再来，我们祷告，他就跟妈妈一起祷告。当他说神啊，他突然间心中所有的眼泪，所有的内疚，所有的愧疚都出来了，因为他从小就去听圣经了嘛，聚会，所以他做很多坏事，他心中仍然知道那是错，但是青少年的叛逆让他一直走下去，妈妈把他挽回，他重新归回主之后，他当然他就开始回去一个正确的方向来生活，甚至后来去读圣经，在香港的播道院神学院毕业的后来他得到神大大的使用，他以前就会吹这个萨克斯风，他会弹吉他，他很会唱歌，他会很多乐器以前就是好像很浪漫的这样哈，但是现后来都成为他来服侍的一个工具。他的英文很好，因为他从小活在一个很多语言的地生活环境下去。他曾经是葛培里牧师的翻译，在葛培里牧师的聚会里面他吹萨克斯风，以前哪来浪漫的漂流的那种生活方式，现在原来都可以拿来侍奉神，就像亚伯拉罕带他的所有一起去跟随主，你有什么过去的都可以全部拿来放在神手中，让神来使用。他以前是一个浪子，沉迷在罪中，他后来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他讲道去带领人归主。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蒙恩的人，蒙福的人可以成为更多人蒙福的一个桥梁，一个管道。所以创世纪12:1-9告诉我们，指给我们看，宣教是神的心意，是神主动去做的，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昔日他呼召了亚伯拉罕，今天他也呼召我你。嘻嘻，国语堂啊！我相信，我知道教会在努力朝这个方向走。 让我们这些蒙福的人来承担这个宣教的责任工作。什么叫做宣教？再讲一次，就是我们这些蒙福蒙恩福的人成为恩福的管道，把这神的恩福带给别人，这就叫做宣教，叫做传福音。因为这个恩福不是我的，不是你的，是神给的，所以你要先 connect 跟神 connect， 把恩福带出去。然后怎么样做呢？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他用行动来回应，放下自己，放下我不再掌控，全部交给神，带上自己的一切，完全顺从神的旨意和引导，以神为首位的这样敬拜神的生活方式、侍奉方式，来传扬神的名。所以亚伯拉罕完成了神交给他的工作，他也把这个工作传给他的孩子、的下一代、下一代，直到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假如今天你心中有感动，你明白多了一点关于宣教的真理，这个赐福的约神今天也给你，你会怎么样回应呢？你需要很多思考吗？需要许多评估吗？衡量吗？求主让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还没有看见就能够相信，因为这是宣教传福音的第一步。我们同心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教导，求你让我们真的不只是听，我们真的有这份的信心来顺服你，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是从命顺命的儿女，真正的有宣教负担的人。求主也成就你这工作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中，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得到高举，让更多的人像我们一样能够蒙你自己的恩，蒙你的赐福。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